京城被传暗语习近平推重磅决议。吓亲郭声琨特就孙立军案表态，欧金钟案疑点多，欲公布执法记录仪。城中城大火，专家话五十几部电单车是惨剧关键。一带一路项目造价飙涨，印尼被迫投入国家预算。特媒警告话北京好可能以商逼政。香港特首林郑跌断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号开会，决定在11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召开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据新华社报道，今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听取了关于中共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并决定根据今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稿提请19届六中全会审议。也即是说，好像之前疯传的那样，今次六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之前外界一直关注这个传言会不会获得证实，因为这个将是反映习纲内斗的一个窗口。前两份分别是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多维网10月19号报道上述消息的时候，评价前两份决议话，这两个都是在中共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做出的总结，分别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核心地位，成为进入毛泽东时代和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标志。毛泽东在这个之后成为中共第一代核心权威，直到1976年过世，前后历时30几年。邓小平时代亦是以此为起点，涵盖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历时40几年，一直到中共18大召开，习近平成为新领导人。被归入中共外宣体系的多维网暗中传递出习近平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用意，中共百年历史将被重新断代为毛、邓、习三代，将两届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归入邓小平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掌权至死，中共自从邓小平之后才实行任期制，抹掉江湖，亦即是抹掉了所谓的任期制。习将自己树为和毛、邓并列的第三代领导人，为终身掌权铺平道路。确定六中全会召开时间，并明确届时将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显示习近平在近段时间的权力内斗中获得小胜。估计这个同今个月初孙立军被双开及傅政华落马有密切关联。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在最新一档直播节目中透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体制内口耳相传说康熙扳倒了鳌拜，似乎习家军在权斗中获得某种重大胜利。不过陈破空说，鳌拜究竟指哪个，是江泽民、曾庆红等政治老人，亦或是目前某个朝中大臣，目前仲不明确。有观察人士认为，前两份历史决议都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在党内斗争中胜利之后推出的。毛泽东当年赶走了王明，邓小平则扳倒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但习近平目前似乎并未完全取得中共内部斗争的胜利，他急忙推出第三份决议和中共20大将至有关，这个恐怕将进一步引爆中共内斗。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习近平既然推出这份决议，估计亦都已经为未来进一步打击政敌做好了准备。正如之前分析人士预估，从而家至明年夏天，估计会有更多的内斗戏码上演。另外，被认为是开明派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似乎在重新断代的时候被默默抹掉了。而且多维还放出风声说，第三份历史决议可能对中共只有颂扬无批评。 这样看来，即使是中共因为他的专制制度被国际社会围堵的目前，利令智勋的习近平亦都没有放弃一党专制的打算。据中共官媒10月18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17号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政治建设专题会议上边话，要深化彻查孙力军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重点领域，确保见人见事见案见结果。郭声琨仲表示，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和习核心保持高度一致。就在郭声琨做出上述表态的第二日，10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在下个月六中全会上通过为习近平继续掌权服务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外界认为郭声琨的表态侧面证实中共官场有异动，江泽民、曾庆红等反习势力受到某种打击，郭声琨为求自保，只好向习核心服软。中共去年年底展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最受瞩目的除了孙力军，还有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在今年10月2日落马。当时郭声琨迟迟没有发声，一直到10月8号傅政华落马仅一个礼拜之后，郭声琨先至公开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孙力军的处理决定和对傅政华进行调查的决定，以及坚决彻底肃清流毒影响。郭声琨的这种迟缓和敷衍，和唐一军掌控的司法部连夜表态，以及赵克志屡次在公安部强调与傅政华划清界线，形成鲜明对比。郭声琨的这种态度并不难理解，他和曾庆红是有恩亲关系，是江曾派系安置在政法系统内的权力代言人。从孙力军去年落马的时候起，观察人士就估计郭声琨和孟建柱一定提心吊胆，他们的上线江泽民、曾庆红恐怕更是如坐针毡。福建莆田案凶犯欧金钟10月18号下午在平海镇上林村附近一个山洞拒捕并畏罪自杀一事，在网络引发巨大反响。中共福建莆田市公安局授予分局通报了上述消息。意外的是，即使是在受到严厉管控的微博等中国国内社交平台上，亦涌现大量质疑官方说辞、为欧金钟鸣不平的声音。在澎湃新闻相关消息下，截至发稿，网民留言评论已经超过 1.8 万条，全部在质疑警方的讲法。有人提出，冻了八日、饿了八日的人怎会有力气拒捕？亦有网民根据参与现场搜捕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推断，欧金钟当时状态还可以，匿在山洞以食番薯为生，看来求生的欲望正常，自杀的讲法有蹊跷。还有观点指，莆田市警方的通缉令写明活捉欧金钟赏金2万，发现尸体赏5万。常理都是捉活的比捉死的奖金要高，这个是摆明了根本就不想被欧金钟活住走到审判庭，等公众从审判看到国家机器的冷酷无情。最后欧金钟果然一捉到就死，但绝不是自杀。心生疑虑的中国网民呼吁警方公布现场的执法记录仪。网民感叹，人人都以为自己是孟晚舟，估不到我们都是欧金钟，只不过是运气好一点。高雄市城中城大火造成46死41伤惨剧。专家10月10号重返火场勘察，发现一楼违规停放了50几部电单车，燃烧之后形成极大的火灾量，是造成住户伤亡惨重的关键之一。据自由时报，专家想不明为什么消防队员抵达的时候一二楼已经全面燃烧，目前虽然不排除人为因素，但亦发现一楼废弃商场违规停放50几部电单车，而且几乎都被烧成骨架，判断是造成惨重伤亡的关键。消防人员说，一楼室内完全没有消防设施， 当五十几部电单车被引燃的时候，就好像掉了一个汽油桶在那里，造成大量浓烟沿着废弃商场向上。如果各楼层有防火门，还可以挡住部分浓烟。但是检查发现，各楼层的防火门不是被拆了，就是无法关闭，以至于浓烟快速沿着手扶梯、楼梯和电梯井向上窜，造成惨重伤亡。消防人员透露，大火被扑灭之后，清点现场的时候发现，很多住户倒卧在走廊、楼梯，疑似是想向外逃生，但是就被浓烟焗晕致死。反而是七楼住户关门等待救援，毫发无伤。中共在印尼主要的一带一路项目雅曼高铁建设继工程一再延期之后，现在又传出造价飙涨。据印尼点滴网，印尼中国高铁公司执行长德威亚纳10月18号表示，为了不增加成本，高铁全线减少一个车站，改为设立四个车站。印尼政府日前亦改变立场，同意动用国家预算。雅曼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西爪哇省主要城市曼隆，是印尼第一条正在兴建的高铁路线，全长预计140多公里。雅曼高铁案曾经是中日高铁大战的缩影，直到2015年印尼政府表明不想出钱，亦不想以政府作为财务担保，令到日本却步。但正逢习近平将一带一路作为主要国策强推，于是一进一退之间，中共最终攞下雅曼高铁项目。中国高铁等中资国营企业和印尼国营企业合组印尼中国高铁公司，中资占四成，当时宣布2019年完工。但是之后遭遇土地收购争议、疫情等冲击，工期被拖延。雅曼高铁的造价亦从中方最初提出的55亿美金升至现在的86亿美金。中方当年以保证不需要印尼政府出资或担保的方案获得标案，但现在高铁造价飙高，印尼总统佐科威被迫在10月上旬签署一项总统令，允许动用国家预算来支援这项工程。印尼的雅加达邮报日前呼吁，佐科威应该利用20国集团高峰会的机会，向习近平反映雅曼高铁的问题。德国之声10月19号引述每日镜报纸，中共将手伸向了德国码头。未来德国政府一旦主张强化德美关系，北京很可能采取以商逼政的策略。报道写，在中国每一座港口、每一艘船队都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牢牢控制。同样受中共控制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没几耐之前购买了汉堡集装箱码头 35% 的股份。文章表示，北京越来越强硬地贯彻自身的政治利益，并利用他国的经济依赖要求政治效忠。2017年希腊否决了一项欧盟提交联合国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而希腊最重要的港口正是由北京控制的。文章最后写到，下一届德国政府一旦主张强化德美关系，那北京就将很有可能会采取以商逼政的策略。不过在过去几个礼拜，中国大规模限产停产，令到在华的欧洲企业受到影响。不断有分析师和经济专家就中国经济走势及它对欧洲的影响发出警告，说风险因素之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能源短缺问题。港府10月19号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8号晚间在礼宾府跌倒受伤，留院至19号朝早9点几离开医院，林郑将暂时休假。香港传媒拍摄的画面所见，林郑月娥19号朝早身披红色外套走出玛丽医院，右手包扎并被架上托带。她并没有回应传媒提问，只是向记者点头和挥手，由多名人员陪同步上七人车离去。当日较早时候，港府声明指林郑是自行前往医院，经医生检查之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外医生建议将暂时休假。19号的行政会议被取消。林郑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代理行政长官的职务。 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